让我们首先来看圣经中启示灾难文学的特点。启示灾难文学很复杂，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加以归纳。在这几课中，我们要把圣经的启示灾难文学定义为记载上帝启示的高度象征性的文学。这些启示通常透过上帝向个人披露，由人领受，讲述自然界、灵界和超然界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他们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冲击。这个定义相当的详细，所以我们要花时间来加以解释。首先让我们来看这个事实，就是圣经的启示灾难文学是高度象征性的。广义来说，一个象征就是一个指向本身以外某样事物的记号或其他表象，例如词语是表现如观念、对象、行动、属性等等事情的象征。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十字架是广为人知的基督教信仰的象征。只举一个例子，请听耶稣在启示录一章二十节是怎样解释两个象征的。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在这节经文的上下文中，约翰领受了一个关于基督的意象，在当中主右手握着七星在灯台中行走，但星和灯台是象征性的，它代表使者和教会。
读启示录有个要诀，可帮助我们分辨其中合理的象征物并加以解释，而不限于寓意解经的模式，因为这样的方式无法全然解释在这卷书里上帝话语的三重作用。首先我们需要认清启示录里有许多象征已经在旧约里出现过，特别是在但以理书、以西结书和撒加利亚书里，因此上帝已经为他的百姓提供了象征的词汇，而约翰只是从中加以引用而已。其次，我们也要注意其他在叙述上比较直接明朗的经文。我们可以依照所给予我们的历史叙述，例如福音书或是书信里的教义，来解释启示录里的意象和象征物。有时我们可以将比较难懂的经文，例如启示录里的意象，与比较直接明朗的经文来加以比较。第三，我们需要记住启示录里那七个祝福里，首先给予的应许是读的人允许的，而听的人能够领受，存记在心，也能遵守那些话语，他们是可以明白的，因为这些并非是线索或是代码，使得第一世纪的他们无法理解那些言语。我们要清楚的是，这些话语实际是给予我们第一世纪的弟兄姐妹们，而不是单单给我们这些二十一世纪的信徒，因此他们是能理解的，也能领受其中的意思，即使只是听到那些话语被朗诵，也能掌握信息并且领受祝福。
圣经的启示灾难文学经常使用到象征，一些象征主要是描述性的，比如一位圣经作者会选择与他观察到的事物外形相似的象征，例如在但以理书七章四节，但以理记载了一个异象，有一头兽看起来像狮子，有鹰的翅膀。狮子和翅膀是描述性的，因为它们传达的是这兽实际的外表，它们是象征性的，因为它也传递了它的本质。狮子这个象征意味着这兽大有能力，令人惧怕。狮子身上的翅膀可能把它与巴比伦拉上关系，巴比伦经常在他的艺术作品中描绘长翅膀的狮子。在其他情形里，象征可以被设计来说明一个要点，例如在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上帝把入侵的军队描写为蝗虫，军队看起来不像蝗虫，但是他们表现得像蝗虫，他们是不可阻挡的浩荡一群，吞噬他们所要吞噬的一切。圣经还使用其他的象征，因为他们在传统上代表的事情或观念与国旗的象征作用类似，例如在启示录一章十到二十节，约翰得到一个关于耶稣高度象征性的意象，耶稣的样子就像一个穿着长袍胸间束着金带的人，他的脸像太阳发光， 他的头发是白色的，他的眼睛如火燃烧，他的脚像在炉中锻炼成的光明的铜，他的声音像激流的水声，从他口中出来的一把双刃剑。他手持七星，站在七个灯台中间。这些细节让人想起旧约圣经中的象征和意象，所以暗示了关于耶稣的一些事情，例如他的白衣和头发，他发光的面孔，让人想起在但以理书七章九节对上帝的描写。灯台让人想起会幕和圣殿的装饰，表明耶稣仍与他的百姓同在，就像上帝曾经在旧约的时候在他特别受到敬拜的殿中与他们同在一样。星让人想起旧约对君王和其他身为人的领袖的描述，例如在民数记24章17节、以赛亚书14章12节以及其他很多地方讲到的那样。所以当启示录讲到星是代表教会的使者，这是因为耶稣正启示表明他现在作为全部受造之物之上的君王在灵里的统治。从人的角度来看，罗马威胁要控制教会的命运，但是这些象征表明耶稣手中完全掌管着对教会的大能和权柄。启示灾难文学经常包含着现代读者难以理解的意象和象征，但是约翰的原本读者对启示录中大部分的象征并不糊涂，因为他们是出于旧约圣经和他们身边的世界。他们的目的不是让约翰的读者糊涂，而是用大有说服力、令人难忘的方式向他们传递真理。圣经启示灾难文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记载上帝的启示。就像其余的圣经来源一样，圣经启示灾难文学也是由圣灵亲自默示而来的。它是上帝给他百姓毫无谬误、完全可靠和至高权威的神圣话语。它记录了由上帝亲自或者透过上帝完美可靠的传令天使向他拣选的人类作者传达的真实启示。圣经启示灾难文学不是绞尽脑汁的猜测，它不是人类作者天马行空的猜想，正好相反，它是上帝对他百姓真实信息的沟通传达，启示出他对整个受造界的完美旨意。第三，记载在圣经启示灾难文学中，上帝的启示通常是透过上帝向个人披露发出的。启示预言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就是揭示或披露，所以圣经启示灾难文学的核心就是向上帝的百姓启示他计划的作品，让他们能够明白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真正的含义，不致失去盼望。但是和其他一些神迹启示，如上帝在出埃及记13章中以云柱的形式向以色列全民族显示不同的事，圣经启示灾难文学中启示的披露通常是由单独的个人领受的。先知得着异梦，他们听到声音或响声，他们看见异象，天使来见他们，他们的经历似乎让他们脱离身外，有时候他们甚至看见上帝他自己，但这是在个人的场景中发生的。然后是透过先知作为上帝的信使和使者，把信息传递给上帝的百姓。我们要提到的圣经启示灾难文学的第四个特征，就是它是讲述自然界、灵界和超然界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自然界这个词指的是我们生活在当中的宇宙，包括物质世界和它所有的受造物。灵界这个词指的是自然以外的世界，这是一个由灵体如天使和鬼魔居住的灵界。最后超然界这个词意思是自然之上，特指上帝和他的作为。上帝是唯一一位主权的生命存有，完全在自然界和灵界之上，控制自然和自然以外的世界，所以他是唯一真正超自然的生命。所有这些领域都是在不断互动的，上帝对自然和灵界领域实行控制权，灵界领域中的天使和鬼魔影响着自然界中发生的事，鬼魔试探我们去犯罪，天使守护我们。按照圣经的记载，天使和鬼魔甚至影响冲击着国际政治。 贯穿新旧约圣经，我们稍微对影响世界历史的灵界力量有所看见。例如在列王记下六章，以利沙被亚兰王追杀，最终亚兰王追上了以利沙，把他包围，以利沙的仆人极为惧怕。但请看在列王记下六章十五到十七节接下来发生的事。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虽然像这样对自然外和超自然界的看见是散落分布在旧约和新约圣经不同的地方，但是圣经启示灾难文学是非常集中讲述这些事情。例如约珥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撒迦利亚书的部分就是集中关注自然界、灵界和超然界之间的互动。启示录以同样的方式一次又一次使读者的注意力去关注上帝那眼不可见的领域，关注上帝使用那来成就他旨意的灵里的能力和权柄。
天使或鬼魔对于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事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是被上帝掌控，其动向也是按着上帝的计划在进行。因此我们若置身其间有所参与，也要让事情有所进展，那么我们就必须相信这些灵界的受造物是的确存在的。关于这现象，一个最有趣的情况是，通常我们思想天使和鬼魔的行动时，我们通常是按照自身的生活来思想的。当然这是真的，圣经也是这么说，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在圣经里有个更大的情况让我们要记住，我们知道，那就是不管鬼魔或是天使都有他们被分配辖管的领域，就是他们可以统管的国家。因此在上帝的天庭里，他们是各自代表这些国家的。例如诗篇八十二篇那里说到，耶和华在有权力者的会中有诸神与他在一起，而这些鬼魔、天使和超自然界的生物就是负责管辖不同国家的。因此在许多层面上我们并不理解这点，但是世界的政治领域不光是被人民选出来的这个人或是那个人所治理，或是这个君王从他的先人领受王位的权柄而统管，诸如此类的情况，实际上远非如此而已。因为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界域超乎这一切之上，是有这些天使和鬼魔在活动，掌管世界政治实体的实际运作。
最后，圣经启示灾难文学的第五个特征，就是它描述了自然界、灵界和超然界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冲击。启示灾难文学聚焦历史的所有方面，它解释了自然界、灵界和超然界在过去是怎样冲击我们的世界的，他们是怎样继续在现在影响着我们，以及他们要怎样影响我们的将来。不只是这一点，和圣经其余部分一样，圣经启示灾难文学把全部历史看作是一个宏大的故事，创造、堕落、进入最终，以及接下来透过基督救赎的故事。启示灾难文学通常从苦难和困难的角度来描述现在，关注我们所有的盼望都要得到成就的将来。有时候现代基督徒很难明白启示录，因为我们通常并不会去思想那些在我们生活经历背后的灵界影响。我们受现代科学影响，通常为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寻找出自然界的解释。我们关注我们能看见、听到、闻到、尝到、摸到的事，但是圣经清楚表明，我们的感官只能认识我们身边、我们里面发生的一部分事情。要把握住启示录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切，我们就要推开这些基于自然的偏见，跟从圣经的教导。在我们里面和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是深受灵界力量和上帝他自己的影响，在我们看起来是非常自然发生的事，个人的危机、教会里的难处，甚至政治上的斗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只是自然发生的事，他们是包括上帝和灵界现实在内的复杂牵连的结果。当我们接受圣经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启示录就能带着大能对我们说话， 就像他对约翰第一世纪的读者说话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看见在我们经历背后的完全属灵的现实，但是启示录揭开遮盖这些属灵现实的幔子，让我们看到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把救赎带进历史当中的宏伟计划。他现在透过他的灵与他的教会同在，他要再来宣告对他一切敌人取得最终的胜利。
The theme of the book of Revelation is Jesus wins.
启示录这卷书的主题就是耶稣的胜利，这也意味着我们必然深受激励鼓舞。虽然这不是说我们在生活中不会遇到考验试炼，而且启示录的内容也明确提醒我们上帝如何允许审判、试炼、混乱、巴比伦的大淫妇等等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生活里。但是至终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耶稣要建立他的统管，上帝必将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必将是他的子民，直到永永远远。没有比这更令人鼓舞的信息。
The book of Revelation does assure us that in the end, God will triumph over all his enemies, a complete triumph.
启示录这卷书给我们保证，至终上帝会征服他一切的仇敌，一个完全的得胜。我们要带着欢欣和期盼来期待这必然会成就的事。在目前生活中，当我们面对抵挡试探时，更要坚定决意相信。到最后，我们现今所面临、所承受的苦难，以及所有的抵挡和对立，都会被胜过。
The great lesson of the book of Revelation is that God.
启示录这卷书最重要的训示，就是上帝会征服属乎他和我们的一切仇敌。这对于教会是一个鼓舞激励的信息，对于在这个世代中正在受苦的教会，更是极其的重要。这个鼓舞人心的信息就是，上帝会按着他的视野将所有事情带到圆满地步，而教会在末世会征服一切而得胜，